三面去李靖法师三面去
啊，李伟云去请坐。请回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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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十二页。打开第十二页，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三皈依。我们昨天有谈到说，这个在十二页的倒数第五行啊，法者即是说一圣道，生者是三圣众，十二皈依，非就近皈依，名少分皈依。何以故？说一圣道法得就近法身，于上更无说一圣法身事。好，那这里面讲说，那皈依法身非就近皈依。那这个到底为何是这样会就近皈依啊，我们整个文下来啊就比较清楚啊，我们还是接着谈一下啊，就是说三圣众者有恐怖皈依如来，求出修学，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二一皈依就近一，是有限一，若有众生如来调伏皈依如来得法经者，是深信要心皈依法身，是二皈依，非此二皈依。啊，这样的皈依不是前面的那个皈依，两个皈依是皈依如来。皈依第一义者是皈依如来。重点在这里。此二皈依啊，第一义是就近皈依如来啊，何以故？无异如来。这个整个源头都必须要看清楚。好，那我们现在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是不是皈依三宝的弟子？从这个皈依，我们可以看到说，可以分。我们现在不要讲说，之前的，不要讲说最低义的皈依，我们就讲说一般的皈依。我们如何来让这个皈依更符合皈依的内涵？怎么定位这个皈依？好。因为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皈依三宝的弟子，对不对？你依的是什么？你依的是什么？这很有意思啊。我还是用我那个我出家来第一次的言，第一次的弘法啊，那第一次弘法，当时临时，上课前半小时被，赶鸭子上架啊。临时又上去，因为主讲者说他不上去，只有剩下我一个，只好我上去。那上去的时候，因为没得准备嘛，因为要讲两个小时，我也没时间准备。我刚那时候出家，戒疤点得黑黑的，都才受戒回来，大概还不到一个月吧，两个月就被逼上来。面对那么多信众，还在那里讲， 那个临时半小时要准备，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题目，就是七佛同居，就是诸佛座众善奉行啊，自尽其义，是诸佛教，我就讲这四句。也没上台的习惯，一上去，我那时候也是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当完兵回来，一副很可爱的样子。那上去我就一直笑，因为实在是脚一直抖。那还好他当初就是跟这个有折起来，所以我大概也没什么好计量，只好一直笑，一直笑，其实是一直抖，抖到最后讲就是因为准备也不够，再过来也没这种场合，那临时半小时怎么准备？突然给我一个念头，我说让我紧张不如让下面的人紧张。所以我就开始，我来问你们，我一问大家，本来看我这样一直笑很可爱的样子，哇，好像在看戏啊，结果没想到我一开问的时候大家都低头了。哎呀，我看大家已经紧张，我就不紧张了。你看我这种啊，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啊。看到别人紧张，哎，我不紧张了，我开始一直问啊，看他们头一直低。那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什么是佛教？那佛教跟其他宗教有何差别？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就来问？也许大家就低头了。你能不能觉得什么是佛教？那我们信仰佛教跟信仰其他宗教本质上差异在哪里？那不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你认为差异在哪里？以我们现在就一般的信仰，包括我们现在，如果说念佛求生净土，请问和那个信我则得永生有什么差异？差不多嘞。对，那个基督教信我则得永生，和我们念阿弥陀佛得永生，不再轮回，这就是语词不大同，意义都一样啊。你怎么去抉择？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你能用简单的几句话能去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别吗？其实你要是不连这个都不能抉择出来，可见啊，你对佛法的了解很有限。那前一两天，我们有一位同学啊，毕业同学，他有拿一个在这边出版的，但作者应该是我们那边过来的一位在家居士写的《金刚经》。这里面有谈到很多的观念，这个观念大概也一般常态人都会讲。他后来讲说佛法的究竟意义是什么，竟然讲说就像中庸里面的无思无虑。其实如果我们刚看到这个是中庸的无思无虑的时候，你认为是佛法吗？其实当你在问我说它是不是佛法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是应该反问你，你认为呢？所以我们今天在实际上在谈很多空的时候都偏向断灭。那你如果你可以跟我讲你的空的定义，讲完之后我只要问你几句话，你认为空不要起分别跟无想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你能不能说出它两者差别？如果不行呢，那你的空之间有问题啊。你那么晓得你为什么要谈无想定？因为那这定都是圣者最回避的地方，这两个定都是圣者最回避，因为它不能作用，它不能修行。这两个定，一个是色界最高禅第四禅，一个是无色界最高禅最高定，这两个地方都是修行会遮止掉，都不能动作的，整个善法会停止掉的。可是你看这两个地方是极为细微，都是非想非非想处定乃至无想定，那跟你所认为的空是不是一样？那如果你的空跟这两个抉择不出来，你是不是很危险落入圣者极为遮浅的一个黑洞里面？你的无思无虑是不是会是从中无整体？ 是。那我就提供这个问题让大家去思考，说你我们认为我们对佛法的观念很清楚，包括我们认为我们是三皈弟子，那你皈依什么？你呢很清楚知道你所皈依的是什么？那如果你不能这样抉择，那佛法跟其他宗教并没有差别。好，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来谈的时候，我们皈依佛法身，那跟我们念佛里面，我一直强调说，它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在其他课我也提过。我们读过唯识，我们知道信是什么？信三宝的实德能，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很了解三宝的实德能，这才能真正叫信三宝，信根才能增长。所以这个三宝如果纯粹只就外向的礼拜宗教情操的这一份感性的应用，它不能是表示它真正的信。当然这可以开展出不同层次的信啊，有的人懂一些，有人懂得更多。那到哪时候才真懂？如果最用低一点的，最真实的信是到哪里？事不坏信在哪里？出国佛法生戒，事不坏信是在出国。所以以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们不能达到说事不坏信？有时候讲事不坏尽啊，那为什么事不坏信是在出国？因为要得其法，要能见到，才能知道三宝的真实实德能，真实功德，对不对？你才能知道。那这个三宝的实德能从哪里来？从四谛来，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就像中论里面谈，若无四谛，就无佛法身，是不是？佛也是因为体证四谛。如果就简单的我们这样来谈，好，不用再谈论很多，至少是四谛，因为它正灭，它能得到极尽一切烦恼。那这个从以苦集灭道的这么样的紧密关系，看到佛法的不共世间道理，它不是感性，它是很清楚的烦恼在哪里，烦恼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要断烦恼，仅此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这不是宗教，不是靠信仰，这是路是这样的，修行路是如此的。为什么我是要这样修？因为苦是这样来的，苦是这样来的，所以要灭这个苦，一定要断这个因，而断这个因只有这一条路。你的因是在甲 A 上，你去断 B 没用，你的原因是在 A， 你就要断 A。你断 B 没用，断 C 也没用， B、C 跟你的苦果没关，你的苦果是在 A， 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直接断的是什么？ A 正的灭是什么？把 A 拿掉，把 A 造成的苦果拿掉，这叫灭，没有另外灭啊。我们所有的苦集最根源的问题在哪里？有自信见，对不对？自信执着才是真正的苦因，然后因此产生苦果，所以所有的解脱是从哪里？断自性执着。如果以声闻来讲，一切轮回，一切的苦在哪里？在我。所以我如何来观破这个我执？这才是我修行解脱的一个核心的依止处。除此之外，我没有灭可证。我修的道就不叫道。那因为我了解这个道理，我就知道我应该皈依什么。我皈依。皈依佛法身是不是同一个？因为佛是依这个法而证，体证这个道理叫佛，佛所说相应实相的叫法，顺着佛依着法叫身，能不能分开？每个都是相互结构在一块的，离开的另一个都不能，都很难成立它的真实意义，是不是？佛之所以佛，他的所说的法，他说法有教法，教法能不能离开他所见的实相？实相就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道理。所以教法是一种接引的方便，但接引的方便不是没标准的，不是佛创造的，是以佛实际观察实相以后得出来的教法，就是我们 昨天讲的这个前面讲的就法界等流，它必须相应法界的。那所佛不离开这个道理而成佛，佛不是天生自然，佛之为佛，他有他和觉悟，因为我们讲觉者是佛，对不对？觉什么？觉实相，所说的教法相应实相。那身呢？身是相依这两者而成为身，所以他这两者这有没有离开？不可能离开。好，从这里我们可以论说什么叫皈依的。真的皈依必须依着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很多人皈依也算是结这一份少分的气息啊，也算是结着这个三宝的缘啊。但正式皈依啊，那还有一段距离的，是不是？好，我们从这里来讲。好，那声闻人他有没有皈依？前面讲说皈依法、皈依身，乃至皈依佛，这里没有讲皈依，乃至皈依佛是不是就近？也不一定。严格来讲，如果你能说皈依法、皈依身不就近，皈就近皈依，其实皈依佛也会就近皈依，因为你的皈依佛不是看到真实佛，你看到是藏六身的佛，你是以音声求、以色相见的佛，世人行邪道。所以你的皈依应该皈依什么？皈依法、皈依缘起、皈依法，由缘起见法见如来的这样的皈依，这样的皈依最为坚固，这样的皈依不动摇。所以这样的皈依，我常讲说，有些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逆境，我们会开始怀疑佛法到底有没有感应，是不是？我呢求老半天怎么没有感应，你会对三宝疑惑。但一个了解真正三宝的内涵、真实皈依的，他不会疑惑，不会疑惑到什么程度？就像那个阿含经所说的那个出所事，虽然他有很多有一些烦恼，经常会犯戒，但他想说，即便佛出来，即便佛跟我出来，乃是比丘尼，这个婆罗门所有人跟我讲，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他不动摇。一个人坚固到什么程度呢？坚固到在经典里面经常讲，即便佛示现出来，其实是魔啦。魔示现出来，但你不知道他是魔示现，他告诉你不要相信缘起性空的道理。即便佛，你就说，我还是相信。你说，你皈依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他说，缘起道理，这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因为他道理就这样。之前佛跟我说，佛你现在否定，那是你的事。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这样？我们不行。但如果真实见到法的人，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因为这也是经典说的，他会产生怎么样？即便魔示现佛像跟你讲说这是错的，你还会坚信不疑，这是对的，这是真皈依。那这真皈依以后，你会产生什么？世间所有流转无非业果。你会不会在业果之外去怪一个第三者？你不公平，你被保佑，你加害于我，如何如何？会不会考虑？会谈这些？这些只能从表面去谈，从根源上一定会论到什么？无明，就是这样。好，那声闻人也皈依啊，但他的皈依能不能彻底？他还是有限量。对于身、对于法，乃至对于佛，他不能彻底解了真正佛法身的真实意。佛法身依何而建立？那这里为什么一直要谈这个？因为整个经典要强调的是那一份法身，那一份如来藏啊，那份究竟圆满的皈依处在哪里？乃至到最后会发觉，就是皈依到哪里？皈自信三宝。这走到最后，他的皈依是啊，皈依自信三宝。皈依自信三宝，才懂得什么皈依常住三宝。这个道理就会往这里，这才是知道说，我皈依佛，我不需要向佛参取；我皈依佛， 我很清楚，有的人必须要在佛前面前，当然我并不是要让你说我们现在对佛就是保持平等心就好了，对佛不用礼拜啊。以你来讲你还是多礼拜好，但我要讲的是这个礼拜心是一相应的佛法，而不是残取心。有时候我们对三宝会生残取，好像我多拜一点三宝会多保佑一点哦。我们的那古塔如果在地藏菩萨旁边的那个价钱高一点，因为地藏菩萨手不是很长，他会先照顾旁边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比较贵，你太远了就价格低一点。这个是人生出来的嘛，对不对？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但我们就起这种分别啊。那实际上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残取，我们会更加相信，当我礼拜佛，我皈依佛，我供养佛，都是依什么？依清净意。我做的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东西从于世间不同等次的人修的皈依不同，供养也不同。我们了解众生有所挂碍，有所残取，有不要讲说残取，有所恐怖，所以他会生这个心，你也不会去特别去破坏他。比如说有众生有惶恐，所以他对三宝这里面有清净，也有少分的类似残取之心。这个残取是有点虚假的心，这个是不是难免？我想有的都难免。但我们了解众生有所恐怖，有所不安，所以我们随顺众生在此先得安稳，见智才让他入法，去除这些虚假之心。所以佛了了分明，但对一个真正越了解佛法的人，他知道我只要依教奉行才是最大供养，他知道我只要依教奉行。所以一旦我懂依教奉行的时候，一事一理我都能做，该以身口意上礼佛者礼佛，但我知道何谓礼佛，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你看啊，这是讲说我们因为身因为有恐怖，这个身还不是真实的身，好，那这乃是法，它不能究竟圆满说于法身事的，这个还不是法。所以到怎么样呢？到说若有众生如来调伏，皈依如来得法君者，就是说得法的味道了，能受摄受于法，生信要心，皈依法身，是二皈依啊，皈依此二皈依，就不是前面那个皈依的，是皈依如来啊，皈依第一义者是皈依如来。所以皈依第一义是皈依如来。所以我们现在的法身啊，法身代表的是什么？法身代表的是佛的法身，也代表法的实相义啊。所以法身又是如来藏，法身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法身有种种义啊，如来藏其实法身跟空就相应，这个在我们的注解里面我会再念出来，大家更清楚这个道理。所以越能了解这个法的究竟义的，他能越能圆满清净的三规，清净的三规。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人能不能真正了对有人讲说一个观念啊，说假如佛法在面对这个世间啊，假如与佛法有些道理啊讲的不究竟啊，跟科学有冲突，有时候我们要听从科学的。你认为这样恰不恰当？这其实是不恰当。这不是宗教上的权威，这是因为你对法如果了解的话，佛法所说的法是你不会解释它，绝对不会说科学会胜过佛法，没有这种道理。如果你把佛教当宗教，大有可能，但你如果把佛法的真实道理弄清楚，佛法的这份觉悟的本质弄清楚的话，不可能科学胜过佛法，不可能，是你不知道，是你不了解佛法，不可能说你可能不了解佛法，是乃是后人对佛法误解所说出来的跟科学冲突，或是科学暂时得到一种暂时的结论，还不是究竟结论，以这个它两者会冲突。那对一个佛法深具信心的，因为它是以法界义而安立的，是从一切缘起处，佛法根本不会跟世间法产生冲突， 因为佛法所信受的就是一切缘起。缘起在哪里？就在一切法处，包括科学，能不能离开缘起？不能。是不能离开缘起。佛法又不是产生自信，一个有自信的法才会跟很多东西产生冲突。佛法所信受的是在法界的众缘起处当中观其极灭，这怎么会是佛法怎么会跟世间法冲突？是佛法在解释世间的时候，因方便假施设这一点上，众生执着以为自信才会冲突。所以佛法在解释世间的时候，经常是因众生心而安立，不是从自信的意识上去安立的。他不是认为法就是真的硬邦邦的，他是就如是因缘说如是果相，但这因缘改变，果相也改变，所以佛法不会安立世间的一个自信法，那跟科学冲突，不可能。因为佛法谈的是缘起，科学亦是缘起，不可能冲突。那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对法、对佛法身的道理不了解，你的皈依本身是不彻底的。皈依是不彻底。好，所以说皈依第一则，是皈依如来。十二皈依啊，十二皈依一第一义是究竟皈依如来。何以故？无义如来。第一义即是如来。所以你知道法身的意思是什么吗？就第一义。究竟圆满实相就是法身。啊，究竟圆满实相就是法身。所以我们之前那个在前面的文里面啊，有谈到那个，我看一下，我们不是有念到说，第一即是众生界，众生界即是如来藏，如来藏者即是法身，好，就是有谈到这个道理，所以啊，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当业能相应这个第一的那种啊如来藏，那什么如来藏呢？啊，我们后面。会谈，但现在可以谈，就是说众生界就是如来藏，是不是？这个法身在哪里？法身是如来藏，众生界是如来藏，这才是第一义。有没有离开生死之外的涅槃？没有。即此当下，就像我们在那个也会念的，就是楞严经里面讲，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十二处有没有另外找？没有。是这里面还有很有意思啊，楞严经都有谈到。所以为什么叫楞严大定？直接也是直接就第一义而谈嘛。为什么楞严大定可以生于很多三昧？本质是因为他直就最根源的地方着手，是不是？好，所以无义二归一，如来即三归一。何以故？说一圣道，如来是无畏成就，狮子吼说，若如来随彼所欲而方便说，即是大圣。无有三圣，好，三圣者入于一圣，一圣者即是第一义圣。好，所以三圣者入一圣，一圣者即是第一义圣啊。所以说我们前面讲说无义三，无义二归一，所以变成这个一体三宝。我们现在开始知道说我们所安立的为什么有没有佛法生三相？有没有？有。但佛法生三相依时而生彼，依佛所说法，就法就叫法宝；依随顺身跟佛跟法的依此安立，叫做身宝，对不对？那其实不管佛法身是不是都是一第一，一第一显不同相，叫做佛法身三相。本质有没有差异？佛相应第一，佛所说法相应第一，身随顺第一，都是第一。所以第一随缘不同，现三宝相，本质是同一个，是同一个。好，所以说如来即三归，何以故？说一圣道。所以 如来是无畏成就狮子吼说，若如来随彼所意而方便说，即是大圣啊，无有三圣。随彼方便说，即是大圣，无有三圣。因为三圣者入于一圣，一圣者即是第一义圣。好，所以我们其实严格来讲，大圣前面我讲大圣者啊，这里面也有讲到皆入大圣，大圣者即是活佛啊，是故三圣即是一圣，前面也讲，所以它本质是这样。那所以大圣有没有跟声闻对立？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它没有，是依以众生不同安立，以众生这样的根基，这时候我立个名叫做声闻圣。那声闻圣有没有实质的叫声闻圣法？没有，声闻圣法是就什么人来谈的？就那一份根性，就那一份发心，说明为声闻圣。有没有自信声闻圣？没有。所以声闻圣没有自信声闻圣，就会产生什么问题？产生什么意义？当我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的时候，声闻圣会变成是什么？摩诃眼。乃至世间法会不会变成摩诃眼？会。一切法是不是都是佛法？是，而且都是大圣法，而且都是一圣法。为什么？这也是法身义啊，这是如来藏义，这是不是更就近的缘起性空义？是啊。有没有什么差别？都没差别 啊这样的懂，这样的了解，直下这个法身而谈，直下就一体三宝而谈，这才是究竟归，这才是真的归，是吧？所以啊，我们现在就看，所以说归一，归一第一就是归一佛，两个归也是不离第一地，所以离归一佛其实等是归一三宝，那归一三宝其实就是归一第一，所以第一的信受者能真实了解法身义者才是究竟归一。那法身的什么道理？其实法身还不是变一切法，那变一切法知道一切法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道理，那知道法身常住恒利益众生的道理，这就是这一部经所要讲。所以这个道理你们看说，我们讲这一部经虽然也花了一二十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实际时间很短，乃至我们如果自己看一下就看完了，有没有必要这样讲？那因为不懂所以要讲，懂的话他只提供一个观念就够了吧。什么观念？佛法很多观念，就像我们今天在其他的地方有谈到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差在哪里？差在我们本来很积极修行，却可能带着烦恼，但我们可能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开始升起知道佛法修行的本质，光这个观念，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在不断修学当中，我不知道如何观照五蕴皆空，我是带着五蕴修，那你这一辈子怎么修也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本质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佛法解脱的根本道理。好，那我现在就跟你讲说，你所着重的地方是顺于世间，是相似佛法，真正的观照地方是在哪里？光这个方向的转折差多少？差一个相应，一个不相应呢？差一个就近，一个不就近呢？所以一部经典假如能将一个重要核心的关键点提出，而你有领纳，差很多。就是我常举例的，你走到前来，我只要讲一句话，也没拿一颗糖给你，也没什么帮助，也没拿一分钱给你，我只跟你讲向后转，这样就好，哼，多好用。你向前走一步没命，我只要叫你向后转三个字就救你一命，别人给你多少财产无法救你的命，但我只是一句话就救你命，这就是佛法智慧的重要，就在这里。好，我们接着来看，世尊，声闻缘觉初观圣谛，以一字断诸住地。好， 以一字四断之功德作证啊，四断之啊，断这断集知之苦，功德是修道作证之命啊。以一字就是出圣字，出圣圣地字啊，这个后头会谈。亦善知此四法义，世尊，无有出世间上上智，四智见智即四缘见智啊。这个四谛智啊，慢慢来，是源于四谛，慢慢成就啊，所以就叫顿修啊，啊，不叫渐修啊，渐修。在《楞伽经》里面也有讲渐修顿修的道理啊。不过我们现在这里，哎，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往这边看，哎，《楞伽经》里面就有，《楞伽经》不是这个，达摩祖师特别举说，我们持土最跟楞伽经很有因缘嘛，那其实楞伽经就有谈到的顿跟渐，那其实顿渐有没有绝对冲突？顿渐没有绝对冲突，这在声闻法里面啊，毗昙里面也有都论到顿跟渐的有没有冲突。其实什么叫顿？你们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意思来解释顿？你不要解释错，解释错会变成金字旁了。就很钝，很钝就不是很那个很钝槽的钝，是很迟钝的钝。什么叫钝？用你们学过，你们这些道理都学过了。钝的意思就是因缘具足，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要见次具足，这叫见。因缘已经具足，或是应用某种方法，历时让因缘具足。比如说，这个人根气差，但他的周边因缘具足，可以补其不足，也让因缘顿时成熟，这叫顿。但有的人想顿也顿不来，就算我传你顿法、顿超法门，碰到你这个金字旁的顿，再怎么顿也顿不来。你们的部首跟我们不大不一样啊，你们有没有讲金字旁的？有啊，哎呀，我怕帮我讲了半天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要看，所以说所谓顿其实也不离开见。那有的顿就是应用善巧，让诸因缘能在比较快速的因缘里面因缘具足。那基本上他有没有离开因缘？只要不离开因缘，就不离开见。所以有的人是要见的很久，有的人是见的比较快，见的很快叫顿根性。有没有离开众缘合？不能离开，没有那个超越的东西啊。即便你顿超实地，也是要众缘合啦。对啊，你的智慧各方面因缘福德具足才叫顿。好，那这个是世间啊，这个就是这个声闻啊，有这个四字见字啊，来即四缘见字，就是四谛字啊。无见字法是出世间上上字，无见字法就顿法。好，那其实无见字法最主要那个顿是怎么样的理由？是从见上开始。为什么他没有见？我们现在来谈说顿超法门有没有见法。你看天台讲的是圆融实相观，但圆融实相观他讲的是六级，理级、明智级，对不对？观行级、相视级、分正级、究竟级，级级级级都是圆顿的，但又分六个。这在华严经里面讲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是不是这样？这个道理。所以就算所修是顿法，但其实过程的成熟是不是要见智因缘成熟？那和我直接修见法不一样，我修的是顿法，过程虽然也有见智，但因为我是直下就法的实相观察，等于是说我必须要见次体育说和我正直舍方便直就实相谈是不同，是不一样的。我截弯取直，直见道， 但就算结缘起执，是不是有一个步骤？有，还是要因缘成熟。但虽然他也要有步骤见智成就，但因为他所思维的法是什么？执就当下的这个什么无见智法。为什么？是为什么无见智法？就在此生时就是涅槃处。我有不需有没有先要断生死就涅槃？没有，我就此处啊，即是圆满处啊。好，你看哦，世尊金刚玉者是第一义字啊，这个金刚玉者就是以金刚玉定，最后一念断掉啊所有的无明，这才叫成佛嘛。世尊。非声闻缘觉不断无明住地出圣地智是第一义智，这里面这个标号啊，有点有一个点啊，就是非声闻缘觉不断无明住地下的逗号拿掉，这样比较不会误解。非你不要管，你注意啊，声闻缘觉不断无明住地出圣地智，这是一句话。就是声闻缘觉是出圣地智啊，那出圣地智是怎么样？不断无明住地。那非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这种出圣地智，是反而是什么？佛是叫第一义智，这样断比较对了啊啊！因为如果你那个逗号一逗的话，出圣地智是第一义智，那个非要非哪会到哪里去就不是很明确。非是非诊断的啊，非就非诊断，就是声闻缘觉不断无明住地出圣地智是第一义智非，这样你就知道了哈。这样的出圣地智不叫第一义智啊。世尊以无二圣地智断诸住地啊，无二的圣地智啊，这才能断诸。诸地断这个圣地智啊，断诸地啊。世尊，如来应等正觉，非一切声闻缘觉境界啊，不思议空智，断一切烦恼障。世尊，若坏一切烦恼障，究竟智，是名第一义智。虽然这里面没有明显讲它的内涵，那第一义啊，这个我们后面会稍微补充。但第一就是说，像前面，下次赶快修广藏实相。我靠麦克风没办法，他因缘生灭，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以前我们有一个法师，我记得在其他课有说。那他经常在，但他师父两个人，住在比较靠乡下，那个地方啊，普里那边啊，有很多出家人在修行，因为那个环境气候比较好，出家人非常多啊。他们师徒一个老的，一个也不少了啊，就种很多菜，有空就往茅棚那边去供养。啊，他在骑个摩托车。他骑骑骑啊，他到了以后，每次要骑，他一定要阿弥陀阿弥陀，就拍着那个摩托车，阿弥陀阿弥陀。我说干什么？不然他不会骑了。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一定要先跟他阿弥陀，好像安抚一样，让他一踩才会起来。不然你不跟他阿弥陀，他不会起来。他就每次看到他也会送菜到我们这边来，他就送来，就每次看他要发动那个摩托车，一定是。拍一拍那个油箱，那一踩噗就好了。有一次他师父生病，我们知道他师父生病，他来了。那个徒弟就是这个人很随和的，不拘小节。我就问他说：“你师父最近身体好不好？病得怎么样？”说：“病得刚刚好。”病得刚刚好。他也没讲，他就这样回答，病得刚刚好。这我后来也记住这句话，的确病得刚刚好啊，因为如是因如是果，也不会增不会减啊，是。所以像以后我们就讲，你怎么那么胖？没有，刚好啊，胖得刚刚好。为什么？吃太多就胖啊，吃少就瘦， 该胖该胖，该瘦则瘦，那都刚刚好。所以后来就流行那一句话，刚刚好。以后你倒霉的时候，你也要刚刚好。这是从这一位比丘的身上学来的，刚刚好。哎，什么怪招都在身上看到，哎，不过很有趣，我很喜欢跟这一个人在一起。他不会跟你讲很多理论，他就是一个随便穿，可是就一直种菜，一直在供养这些住茅房的出家众。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刚出家没多久认识这一位，其实也不是很熟，不过就是因为他印象给我很深刻。好，那这个我们再接着来看啊，是说如来应等正觉啊，会一切声闻缘觉境界不思议空智，他不思议的空智啊，他能不是像一般有为的、有分际的、有限量的，他是究竟一切法空无所空，本来极尽的这一份空智啊，不思议空智，不是说另有所作为的空啊。那这样的一个不思议空啊，断一切烦恼障，那能坏一切烦恼障究竟智啊，是第一义智，殊胜地智啊，归究竟智，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只是像还没究竟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唯有佛才叫无上正等正觉，他因为他毕竟以一切法毕竟空能有所啊真正体证嘛。这才叫是无上正等正觉。接着我们看啊，是世尊圣意者，非一切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成就有量功德，声闻缘觉成就少分功德，故名之为圣。圣地者，非声闻缘觉，亦非声闻缘觉功德。世尊，此地如来应等正觉，初始觉知。只有到佛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圣地，这个圣地智只有那时候才能真正的呈现出来。然后为无明壳啊，无明壳障世间开现演说，是故名圣地。所以我们的四圣地是不是有不同的意思？我们的四圣地依声闻所见，它的这个初圣地智啊，向着无上正等正觉啊，它只能说四圣地的一分啊，它不能圆满真正的圣地。真正的圣地必须就如来藏法身的第一义，才是真四第一，才是真四第一。谈的是究竟的苦，谈的是究竟的啊集，这个才是四圣第一的义啊。然后我们看到。如来藏章第七，圣地者说圣深意啊，唯系难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何以故？此说圣深如来藏，如来藏者是如来境界，非一切声闻缘觉所知。如来藏处说圣地意，如来藏处圣深，故说圣地意圣深。唯系难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这一章只是描述他的殊胜跟难以思议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接着正真的接着看，那我们再从注解里面来补充他的道理啊。法身章第八，若以无量烦恼障所缠如来藏不疑惑者。与出无量烦恼障法身亦无疑惑，有意思。你知道这里面一般来讲，我们在思考这个法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是我单方面讲，你们实在是有时候上课、哦、最好有一种打开这种格局啊。我讲到一半问你们，换你们回答，就是说因为这样的训练有时候会更直接，就是说你从这句话你能看到什么，你能看到什么？你能将你所了解的佛法在这一点上能显现怎么样的认知？因为你不能老是就是看一句解答一句，看一句解答一句，这样你看经典学经典学经教是很辛苦的。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它里面为什么说若以无量烦恼障所缠如来藏不疑惑者，就是被烦恼障所缠的如来藏啊。这么还在烦恼 烦恼底下的如来藏，不疑惑，你才能真正相信出无量烦恼藏的法身，你才能信受。你不了解这个在禅的如来藏的道理，你就不知道出禅的法身意，这两个是一样。好，我们反过来，我们不要谈那么高好了。你如果不了解苦集，你能知道灭道吗？那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在努力的修，我们常讲说我们努力在修灭道，对不对？却不知苦集，有这种道理吗？你修灭道以为相信佛法，但却不知道若以 无量烦恼藏所缠如来藏因地如来藏的道理，不了解苦集的道理，你修灭道真修灭道吗？你修的灭道到底叫灭哪个，灭哪个烦？你要证什么？你的道是要灭什么？应该有目标吗？所以我们讲说修灭道绝对不可能抽离苦集，脱离苦集的灭道那根本不可能。所以一定深知轮回根源的人才知道是如何修道，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好，我们休息一下了。
Thank you.